很感恩啊，这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有这么几天生命相交的时间啊，在一个这么美好的营地当中啊，有上帝的话语，也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来滋润我们的生命。那昨天呢，就有弟兄跟我聊起了我们远东广播的施工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稍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工哈。远东广播是全世界最大的福音机构之一啊，到今年呢，我们就建立了整整80年的时间。我们是在1945年的12月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最早的时候是3位白人的这个神学生啊，几个弟兄他们啊领受了一个意向，一个啊沉重的负担，就是要用当时的世代最发达的媒体啊，把福音传给一个相当大的未得之民的群体，就是中国啊。所以当时最发达的媒体工具呢就是广播，所以他们就是要用广播来向中国人传福音啊。所以为什么叫远东呢？这个是英国人的地理概念啊。早年的时候英国就根据这个亚洲跟英国的距离，就把整个亚洲分成了近东、中东和远东，所以远东主要就是指中国。所以远东广播就是用福音向中国人来传福音啊，用广播来向中国人来传福音。所以3个月之后啊，1946年，我们就派了宣教士进入了中国。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和国母都是基督徒啊，政府当中啊，这个军队当中有大批的基督徒的将领和官员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政府呢其实并不支持在中国建立一个福音的电台。虽然我们早期在南京、在上海啊都有这个尝试做福音广播的工作，比如说在上海啊，中国真正第一个福音的电台叫做怀恩电台，是在上海火车站利用这个火车站的站内广播啊，亲爱的各位旅客，什么什么火车将于10分钟之后，哎，就这个广播，还租了一个时段来向旅客来广播福音。但是上帝其实在拦阻远东广播的工作，不准他们扎根在中国。最后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呢？带到了菲律宾啊。那个时候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啊，那个美国的这个军队呢，他们其实就一直在回撤本土，所以海外的军事基地就啊处理啊，在往外卖这些设备。那当时远东广播就买了菲律宾的一个美军军事基地的发射台，经过几年的筹备，于1949年7月29号正式向中国广播福音。啊，2-3个月之后，天安门上啊，这个伟人宣布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他们才知道为什么上帝拦阻他们，不允许他们在中国建立电台。如果在中国建立了这个电台的话，49年之后就不复存在，就会被连根拔起。但是上帝为着中国人的福音，为着中国人的灵魂，他特别爱我们中国人，所以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生命线，是在菲律宾，不是在中国。结果从菲律宾开始，远东广播的意向，这个施工被上帝祝福，就蔓延到全球。到今天，我们已经在全世界将近40个国家。我们用150种语言向世界不同的民族跟国家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我们在韩国远东，比如说韩国是韩国人用韩国话向韩国人传福音，日本远东是日本人用日本话向日本人传福音，蒙古远东是这个蒙古人用蒙古话向蒙古人传福音啊。那么在欧洲，在这些不同的包括非洲啊，都是当地人用当地的语言借着媒体啊来向当地人传福音。但是在这40个远东广播当中，有4个啊资金啊人才力量资源最雄厚的这个远东是联合起来做最大的一个语言的施工，就是中文的施工。所谓的这个中文施工就是良友电台和良友圣经学院。那这4个参与中文施工的远东广播是美国远东、加拿大远东、香港远东和台湾远东。所以大家如果在国内听良友，或者现在你可以用手机用 APP 来听啊这个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啊或者课程的话，那么你听到的一定是这4个远东中的一个所制作的啊，4个这个远东5个录音室，因为加拿大远东是2个录音室，一个是在温哥华，一个是在多伦多。 啊，那么我们称自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啊，在这过去的这个良友电台76年的岁月里面，从未停止啊。早期是用广播，那么现在我们仍然有广播，但是我们也更多的利用啊多媒体、新媒体，用各种媒体的工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包括这个加拿大远东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体平台，叫做爱传扬啊。很多弟兄姊妹，你如果听我的讲道，我的所有的讲道都会在 YouTube 的爱传扬这个频道里面来播放，来定期的来更新啊。这个爱传扬就出自刚刚诗班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我爱传扬主福音》，我们从这里面拿了三个字出来，叫做爱传扬啊。所以你们如果要听我的讲道，可以在那上面来搜索啊，在 YouTube 上面来搜索。那在我们今年的远东广播的这个意向分享筹款晚宴是在9月14号在多伦多啊。如果弟兄姊妹有负担啊，也鼓励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参与，来啊聆听我们的故事，这个福音媒体的故事啊，也能够来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走这条媒体宣教的道路。特别是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啊这个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你知道现在国内对这个信仰、对教会、对福音的媒体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逼迫啊，所以我们的这些媒体平台呢被封杀，我们又要再建一个新的平台，或者再改进我们的技术，是一个真的好像这个斗智斗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突破那个封锁墙，让中国的弟兄姊妹可以听到福音，可以让他们的灵魂得救啊。所以啊，鼓励大家为我们祷告啊，也用金钱的奉献啊，用各样的这个啊，大家能够做的来支持这个福音的工作，是为着我们的同胞他们能够得救，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华人啊。9月14号啊，在多伦多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分享的晚宴，大家可以现场自由奉献啊。如果大家有负担参加的话呢，可以跟啊这个讲牧师来报名啊。这个今天的这个最后这一堂的信息了啊，这个题目呢叫做在爱中得救啊。那这个这段的圣经呢啊，这个啊以弗所书2章啊1到11节这段圣经呢啊，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怎么救我们的。如果这段圣经简单的用一句话讲，就是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恩典，他就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救了这些他所要救的人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每一个需要神救恩的人。但是这个里面的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上帝要救我们，但是对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需要上帝来拯救我。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挺满足的，我们觉得自己生活的挺不错的。那么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上帝的拯救？这个是上帝一厢情愿，或者它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无法回避的事实，人是需要上帝的拯救。那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就告诉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为什么需要上帝的拯救，人生命当中的那种无力感，那种无法自救的人生的绝境，那种人生的黑暗的境地。所以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第一句话他就指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光景，叫做那个时候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的特质是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而且这个罪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死。但这个死呢，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肉体死亡这么简单，其实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含义是分离隔绝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人跟上帝之间有着亲密美好的关系，是没有分离隔绝的啊！人跟上帝亲密无间，人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所造的，人与上帝同行，极其的美好啊！因为人跟上帝在一起，所以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智慧、上帝一切的美善都赐给了人，人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的美好。但是问题就出在当人这个没有顺服上帝的话，当人犯罪以后，罪就好像一条鸿沟 把人跟上帝分裂隔绝。这种人跟上帝分裂隔绝的状态，圣经说这叫做死啊。那么当人跟上帝分裂隔绝了以后啊，上帝的生命不能再进到人的里面，人就失去了那个永恒的生命，随之人的肉体也会死亡。人在世的时候，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己来面对我们一生的风雨，一生的坎坷，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就陷到许多的艰难、患难、苦痛、眼泪、挣扎、死因的幽谷当中。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始祖犯罪，人有了罪性，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人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来支取生命之恩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加拿大秋天的枫叶啊，秋天的枫叶掉到地上，其实你捡起来还是很好看的，红的、这个黄的、橙色的、绿的，各种颜色。可是因为它跟大树这生命的源头分离隔绝了，所以它的美是暂时的，很快它就会枯干化为尘土。那所以这个就好像人一生的写照，你所有的美好，你所有的成就，你所有引以为豪的这些人生的光彩都是暂时的，因为你与生命的源头断绝。所以当所有暂时的美好过去以后，我们人也化为尘土，进入到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灭亡当中。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告诉我们，人之所以需要拯救，是因为人这个最大最大的生命的无力感。当我们面对罪和死的这种人生的绝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无力抵挡、无力处理、无力面对，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那么这段圣经又随之告诉我们说，罪人还有两种无法逃避的生命的绝境或者生命的那种无力感。第一啊，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呢是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随从今世的风俗？他就在告诉你你生活中的无力感啊。这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指生命的这种无力感，随从今世的风俗是在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无力感。你想什么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神的人是没有生命的自主权的，我们其实就是在随波逐流，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在跟从世界走。别人做什么，你在跟随别人做什么。那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两方面的含义的。第一方面是说这个负面不好的东西啊，这些世界的罪恶呀，世界的这些的这个人做的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身不由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身不由己啊。比如说这个在国内啊，假如说你做生意，做生意的人不行贿啊，不偷工减料啊，不偷税漏税，不给当官的送礼，你就赚不到钱啊。那你会怎么讲？你说没办法，大家都这么做，我不做我就没出路。哎，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啊。那比如说这个稍微有点能力的这个人啊，要跟大家一起去喝酒啊，还要喝的很多啊，然后呢喝了酒以后还要去卡拉 OK 去唱歌啊，唱了歌以后唱歌还要找小姐啊，找了小姐以后你还要去再洗脚，这是一条龙服务啊，在中国叫一条龙。那你又会说这没办法，大家都怎么样，我就不跟大家一起，我交不到朋友啊，身边的人大家都在这么生活。你看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啊。那你在中国啊，你稍微有点钱的人啊，特别比如说男人啊，那些女人就会非常直接的就扑上来了啊。你又说哎呀这个没办法，大家都这样，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子呢啊，大家不都是这样子的吗啊，什么渣男渣女啊，现在女人比男人还厉害啊。那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啊。那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能少交税，我们偷税，哎，我们有很多方法啊，特别中国人特别聪明啊，中国人的聪明常常都不用在一个正当的地方啊。这个但我们说哎，这叫随从今世的风俗。但是呢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是很正面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那些觉得是很好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拼命的读书啊， 拼命的工作啊，赚钱，我人生要有追求，哎，你觉得这是很好的，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啊。可是你想一想，所谓这该做的事情啊，你也在随从别人的风俗，你从来没想过你为什么应该这么去活着，是因为整个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成功，整个世界的人都在追求这种人生的高峰，都要追求更富有、更成功啊，学历更高、更有权利、生活的更富足，哎，所以其实你也在做，但是你从来没想过你为什么要去做，你从来没想过我们的人生真的需要付出我们所有的体力、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年华，为着去追求世界的成功吗？当你追求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失去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即使你得到了，然后呢 ？So what？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那么，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人其实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就是你以为你的人生在你手中掌管，其实不是，你是在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推着走的。不是你自己真的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所以你也跟着这么干。我们其实都是一群随大流的人，啊，大家都去买股票，哗哗，你都去买股票，啊，我可以告诉你，我18岁我就进股市了，啊，18、19岁我见证了中国股市、海外股市的历次股灾，啊，你知道现在你要让我再去看中国的股市，我告诉你，炒股票哈，最高智慧。就是当你看到连那个路边卖菜的老太太都把她存的那点压箱底的钱拿出来要买股票了，你赶紧跑，人离着死的日子就不远了，你知道吗？他不懂。但是当所有的人都说股票赚钱，股票赚钱，哇，你今天投进10万，明天就20万，一个月以后就100万富翁，哇，所有人都去买股票，你看你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你没有生命的自主权，你在被人推着走。所有人都说出国好，出国好，去加拿大，加拿大好，哇，加拿大这国家遍地是黄金，哇，去了那儿多自由，哇，去了那儿多好多舒服，所以你也出来了。你没有真正的想过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加拿大真的好吗？所以好多人来了就后悔了啊，所以现在大量的人回流啊，很惨啊。现在的加拿大我告诉你可不是20年以前的加拿大了，我20年以前来加拿大有情可愿，现在再来加拿大，哈哈，啊，这是个火坑，是因为别人都往这儿跑，你跟着跑过来了，对不对？你想过你为什么要来吗？所以你就发现人真的特别深重的无力感，人没有自主权，你在跟着别人跑，哎，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好事儿，你是在被都这个人生的欲望捆绑；不好的事儿，你是在跟着别人去犯罪，去做那些恶事，啊，这叫随从今世的风俗。还有第三种啊，另外的这一种叫做那个时候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些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啊，这个是啊，这个灵界的问题，在你看不见的那个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啊是一个灵的世界，这个灵的世界魔鬼在诱惑人犯罪啊，就像那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其实是魔鬼诱惑了夏娃去吃了那个上帝不许他们吃的果子。所以在很多罪恶的背后，世界的潮流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魔鬼的力量，这个魔鬼推波助澜，魔鬼利用人里面的那个私欲，里面的罪性，把人陷在罪和死的当中。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狱本来不是给人预备的，地狱是给魔鬼预备的。其实圣经里面准确的说，那个也不叫地狱，叫做硫磺火湖。上帝的旨意是将来要把魔鬼投到硫磺火湖当中，让他在里面经受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痛苦。那人，上帝盼望我们悔改信主，可以到他那里去，那叫天堂，跟上帝永远的在一起。但是当你不信主，那么怎么办？你就只能被魔鬼带到魔鬼该带的那个地方，就是地狱。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利用世界的这些享受，这些潮流，利用我们人里面的那种私欲来诱惑人 抵挡上帝，不信上帝，远离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灵界的黑暗，带到魔鬼的这个所应该去的那地狱里面去，成为我们人生一个极大的咒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需要救我们。我们真的在面对着这三种人生的无力感。第一种是生命的这种无力感，啊，每一个罪人，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我们知道什么是恶，但是我们却无力真正行出我们所知道的善，我们也无力不去做我们所知道的恶，啊，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啊，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人生的一种无力感。所以上帝要把我们从这个罪的咒诅里面救出来。第二种是生活的无力感，啊，我们人生就像一条死鱼一样，你想什么叫做这个随流，这什么叫做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刚刚我讲，好像那个世界的潮流，你是在跟着那个潮流走的，啊。他讲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死在罪犯这个过犯罪恶当中了。那大家想想，这种状态就像什么样？这个状态就像是这个啊，我们看那个秋天的时候，那个三文鱼不是那个逆流而上嘛，对不对？要跳过那个东西到它那个原来产卵的地方去产卵嘛。你去看，当你看到那个河水溪流，比如说我估计这个地方应该也有这个巴黎这个叫什么河 Grand River 是吧，啊，它应该也有啊。你去看，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一条鱼它顺着这个水流往下飘，这说明什么？它死了，对不对？死鱼是没有生命的力量的，它只能跟随着潮流走，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他没有生命，他是死的，他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他只能随着这个走，说明他没有生命。那些还有力量逆流而上的，说明他里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是活着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逆流而上，不随从世界的风俗？因为我们里面有神，有圣灵，我们重生了。但是你里面没有神的人，你没有力量抵挡这个世界，你没有力量抵挡魔鬼，你没有力量抵挡罪性的侵蚀，你只能像那颗死了的三文鱼一样随流而下，这叫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是人生命的一种无力感。第三种就是我们面对灵界的这种无力感。那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上帝的拯救。那每一点我给大家就讲一个故事啊，讲一些比喻，你就知道这三种生命的无力感对我们人生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第一种就是罪性的可怕，我说了，罪带来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这个字它是分离隔绝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罪所带来的不单单只是跟上帝的分裂隔绝，它也是让我们人和人所有的关系都被分裂隔绝。罪不光咒诅了人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陷到死的状态当中，得不着上帝的生命，得不着上帝的祝福，它同样也撕裂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人在各种的关系中陷入挣扎，陷入苦痛，陷入那种撕裂的伤痕，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咒诅。弟兄姊妹，你去想想，我们今生所有最深的痛苦是不是都是从你身边的人而来的？人生的苦痛，最根本的那个苦痛，其实最难处理的是人际的关系，而人际关系的苦痛一定是从你最亲近的那个人而来，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罪撕裂了各种的关系。所以我常常讲，罪是什么？罪是刺猬身上的刺，啊，有罪的人一定是互相伤害，一只刺猬孤单寂寞冷，所以刺猬也需要友情亲情爱情。可是当两只三只刺猬想要抱团取暖的时候，他们就彼此伤害，你扎我，我扎你，陷入极深的痛苦当中。你看，这就是我们人，什么叫做相见容易相处难？你想，这一生让你最痛苦的，流了最多眼泪的，是不是你老公？是不是你老婆？是不是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你儿女？是不是你的亲朋好友？是不是你的前男友前女友？啊，是不是你的前夫前妻？是不是那些本来应该爱你、应该接纳你、应该帮助你的人，可是他们给你的常常是最深的伤害。真正能够伤到你的，不会是你们家路口那个卖玉米的，他最多坑你个3块5块，回去看玉米烂了， 啊，长发霉了，长虫子了，那他伤不了你。真正伤你的永远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因为他是刺猬，你也是刺猬，他伤了你，你也没饶过他，你也没让他得好。这就是罪人的本性，这就是罪所带来的这种死的光景。所以你去看我们人生的婚姻，其实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痛苦。我们结婚以前两个人相爱的就不得了，对吧？你要不相爱，你觉得他不好，你不能跟他结婚。但是为啥你结了婚以后就痛不欲生，痛苦不堪？因为结婚以前都是装的，他也装，你也装，我们都把自己的罪性，把自己不好的那个地方就隐藏起来了。我们表现的都是最好的，那个小伙子都是特别文质彬彬呐、哎呀又对你也好，对你爸爸妈妈也好，每次上门都得给你爸买两瓶好酒，哎呀给你妈买点水果，都得带点好的，又给你送花，又送礼物，好的不行了，哎呀你说这个我非他不嫁啊。然后你结了婚你就说我当初怎么瞎了眼了啊，对吧？因为结了婚以后他原形毕露了，你也原形毕露了，所有的人都暴露出来了。结婚以前我们都隐藏了自己的锋芒，都隐藏了自己那个刺，结婚以后所有的刺全扎下去了。很多人这个新婚夜也吵，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到说，这个结婚这个第一晚上，这个洞房花烛夜大吵一架。为什么吵一架？为了马桶盖吵一架。因为他们家一个传统是把马桶盖掀起来，师母说要掀起来，师母说要盖上，那个牧师说我要掀起来，为了马桶盖，两人大吵一架。我比他们好一点啊，我是过了洞房花烛夜，第二天大吵一架要离婚。师母是急性子，我是慢性子，啊，因为第二天不是那个 joint account 嘛，啊，放在一起，我们为了 joint account 打到离婚，结婚第二天，啊，因为他是个急性子，做事非常理性，非常守规矩。所以他说，老公我们2点钟去银行办 joint account。 那我说你去银行着什么急呢？你2点3点有什么，我去他们服侍我们着什么急？结果人家1点45还是1点50穿戴整齐已经站在门口要出门，我还在那慢慢的穿裤子穿袜子，他就急了，推门就要往外走，我也急了，提着裤子就要把他拉回来。我说这怎么结婚第二天你就不要我了啊？你这怎么就在离弃我？结果就这么一抓一拉，我想让他等我，他不肯等我，结果就两个人就激烈的冲突，大打出手，当时就过不下，离婚，结婚第二天就离婚，你说可怕了啊？但你知道，我们就像我昨天讲的，我们结婚以前就爱得死去活来。一天打几个小时的情话，那一时不见就简直想的不行。但是结婚第二天就过不下去，这就是罪的可怕，这就是罪性的可怕。人里面的各种各样隐藏的骄傲、自大、败坏，我跟你讲，没有神呐，没有人能对付得了这个罪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要凭着你的力量，你去唠叨你身边这个人，你唠叨他几十年都是未必能改，除非上帝改变你。真的感谢上帝，上帝改变师母也改变我。你们有没有人听过那个我讲的那个我们两个人的那个故事，师母跪下来向我认罪的那个故事？很多人听过啊。其实我本来不想讲这个故事。师母告诉我，以后别随便去讲这个故事。我很听话，我随着结婚的年日越久，我就越顺服越乖啊。那很听老婆话啊，结婚的时候是浑身是刺儿，你说东我一定跟你说西啊，你要我做我就不做，你不让我做我非得做啊，气死你啊。现在就怕老婆生气啊，生气对她身体不好，得让她多活几年，多陪陪我，那最好白头到老。现在很乖了，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啊，这个真的是啊，两个人呢，我跟师母两个人的个性啊都特别强烈。他在原来家里他是大姐，他有个弟弟，我是大哥，我有个妹妹。他原来是这个做老板的啊，师母是啊最早是工商局的国家干部，后来下海这个开过酒厂，开过酒店，他是老板，他有员工啊。那我呢， 我也是做老板的啊，我开酒吧啊，我这个做生意，我做这个服装品牌的代理，有专卖店，我也有员工，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原来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都是说了算的人，啊，都是拿主意的那个人，啊，那我在家里是长子，特别你知道山东人的长子，那就是都是长子说了算，就是家里的是说长子是那个的。他们家里他是长女，又是个特别有能力的长女，所以他们家里什么事都他拿主意，爸爸妈妈都是问他，所以我们习惯了自己拿主意。而且这个师母在国内最后的一个职业是做律师啊，我在中国是这个节目主持人啊，我的第二职业是节目主持人，都是口才极好的人，非常能说的人啊。这个但是我后来被婚姻毒打了以后了，我就发现这个节目主持人的口才断无可能跟律师相比。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节目主持人的口才啊都是风花雪月，律师的口才是句句给人定罪，他每一句话都能把我钉在十字架。我每一次吵架我都觉得自己有很多道理，但是吵一百次四次他都能找出我的八大罪状、九大罪状、十大罪状，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我哑口无言，我最后死的心都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于牧师你口才真好，我说因为你不认识师母，你认识师母就知道什么叫口才好。我妈当年就跟我讲说，儿子你别以为你多会说，你跟你老婆差远了，因为她每一句话都抓理，她每一句话都能找出你的问题出来啊。所以你说就是这就两种人，极其刚硬，男人也骄傲也自大也刚硬，女人也骄傲也自大也刚硬，两个大罪人生活在一起，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根本过不下去啊，痛苦不堪。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这么啊，头七年像地狱一样的婚姻生活，我们没有七年之痒，我们从来都没痒过，我们从一结婚就是痛，痛如欲生，痛得要死的那种痛。但是还是感谢神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信主啊，我在读神学，师母神学已经读完啊，所以你不要去看啊，他是牧师啊，他是传道人，他神学生，所以他生命，跟你讲啊，这个牧师不认罪悔改，也同样是大罪人，一样的，什么人都要深刻的在神在人面前认罪悔改，不悔改的人跟他的 title 没关系啊，很多的牧师是大罪人，他做犯的那个罪是太可怕了。啊，一般的人都犯不了那个罪。我告诉你，不信的人也好，信的人也好，神学生也好，传道也好，牧师也好，你只要是一个人，你的本性没有分别，是一样的，都是罪人。所有的罪人都要谦谦卑卑的在神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但当时我们两个人是传道人，是神学生，但是是两个非常骄傲的神学生和传道人，不肯真的谦卑悔改。但是感谢神，每一次还是靠着祷告，靠着神的那个拯救，还可以吵完了以后还不至于离婚，每次到最后那个关头的时候还能刹住车啊，就这么痛苦不堪的过了这么七年。后来到第七年的时候，师母就啊非常挣扎，非常痛苦，他就进食祷告，他就问神说，神，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我们又爱神，但是我们就是经营不好自己的婚姻生活。后来上帝就光照他，圣灵真的对他说话，就借着雅各书对他讲话。雅各书说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就医治你们。上帝就光照他的心，就跟他讲说，孩子，我之所以没有医治你们的婚姻，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向你的丈夫认过罪啊，因为他是律师嘛，律师不能说我错了，那说明他官司打输了，所以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要逼着你说你错了啊。所以师母不要说认罪的 sorry 都不讲的，但是他可以用行动做一顿好饭表达他的歉意，但是嘴上绝对不会说一个字我错了啊，这是我的师母。结果圣灵就大大的责备他。那么那个时间的教会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有两个日本的老牧师主动要求在我们的教会举办一个音乐的聚会，萨克斯风，我们就接纳了。结果我们就看着这两个老牧师吹完萨克斯风以后，两个日本的老人家从台上走到台下，突然就扑通跪在地上， 给我们在场所有的中国人磕头。他们说，我们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要代表日本人向你们中国人认罪悔改，为着当年我们给你们带来的深重的伤害，向你们认罪，求你们赦免我们日本人。我们当时非常的震撼，没有想到他们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拿着手机拍了下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这个耶稣的力量，神的力量，他真的可以帮助你胜过你这种罪性、民族性的那种限制、那种捆绑，他是让你活出一种超越的生命来的。我跟你讲，一个正常的日本人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只有信了神的日本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他超越了他的民族性啊。后来我就把这个视频拿去给太太看，结果就刺激到他。结果几天之后，有一天我坐在客厅里，突然我就看着太太非常严肃地来到我面前说，老公你坐好。我就一激灵，我就看着我这个从来不认错的太太扑通跪在我的脚前，伏伏在地对我讲说，老公，我为着过去七年我的骄傲、我的自大、我的顽梗、我的不顺服，我给你带来的伤害，我向你认罪悔改，求你饶恕我。哇，他说完以后，因为他是逆着他的本性做的这个事，他是为了要顺服神，他要胜过他的本性，所以他逼着自己去做这件事。结果他说完以后站起来嚎啕大哭，就冲进了卧室。然后我就整个的人像被雷击了一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我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然后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就走进卧室，我也跪在他的面前，就不管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跪在他的脚前，我对他讲说，老婆，我也为着过去七年我的大男人主义，你知道山东人啊，山东男人其实特别大男人，大男人主义，山东男人有很大的毛病，你知不知道？山东男人骂老婆、打老婆，这是我们历代相传的恶习啊。这个，我说我为着我过去七年我的大男人主义、我的骄傲、我的自大、我给你带来的伤害，我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哇，这个说完之后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啊。结果哭完以后，真的神迹发生，好像上帝吹一口气，把那个笼罩在我们婚姻中的阴霾吹散了。后来我们的婚姻生活就真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第七年，真的我们的婚姻有一个转折点啊。我们没有去找婚姻辅导，我们也不敢跟别人讲，因为我们是传道人啊，我们怕自己没有好见证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人家会说，你们传道人都这样，我们还有盼头吗？我们不敢讲。你知道传道人的辛苦是，我们是金鱼缸里的鱼，我们怕没有好见证，我们怕绊倒人，我们怕自己的生命有问题，让人家觉得是羞辱神。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是很真实的人，而且是大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种挣扎，不敢跟别人讲，不敢去看辅导，就两个人死挨了七年。结果因为彼此认罪悔改，结果奇妙的事发生，后来我们整个的婚姻生活就从那个低谷慢慢的走了出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今天可以算得上是一对这种相亲相爱的夫妻，非常合一的一对夫妻，一对同工。我这几天也就有两天没看见老婆，我就现在还就想老婆了啊，下午就能回去看到老婆了啊。所以你就看这个罪人啊，没有神的拯救，我们无力去面对这个罪给我们带来的咒诅，我们生命的咒诅、婚姻的咒诅、家庭的所有的关系，你就看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跟父母、跟所有各种的关系，都在被罪咒诅，都带来那种死的苦痛。只有神能够救我们，因为只有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只有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耶稣能够把爱、把悔改、认罪的心放在一个人的里面。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愿意去认罪的。我们都觉得自己好的不行，我们都觉得你应该认罪，我不该认罪，除非圣灵光照责备你的心，否则没有人能活出这种生命。所以这是这个生命的这种无力感，只有神能够拯救生活的这种无力感。我们这种随流失去的人生，真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追求这么多东西 so what？就像我昨天讲的，我们前半生都在抓、都在要、都在争取、都在拼、都在抢，后半生呢都在失去，慢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就像在爬山一样， 我们的前半生都在爬山，有一天你终于梦想成真，你达到了你想要的生活啊，你的职业呀、啊、收入啊、家庭啊，什么就觉得哎呀，真太好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悲剧，一个不好的消息，你什么时候达到你人生的顶峰，你什么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你什么时候得到了所有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么你就开始失去了。人生就是这样，前半生都在得，后半生都在失去。前半生都在上山，后半生都在下山。所以人生永远都是得失，你所有的得都是暂时。但是那你为什么还要拼命去得？因为大家所有的世界的人都在这样，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追求这些，我得到了这些又能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其实很感恩啊！我在过去很多年我一直心里有苦毒，是因为我的家族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家族啊，但是49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啊。我的曾外祖父当年是俄罗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你想那个年代啊，就已经去俄罗斯做生意了啊，做油的生意啊。我的外祖父是大连第一家百货公司的老板啊，但是很不幸他的百货公司后来被他的账房先生卷跑了10000000，就倒闭了。他的绸缎庄是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给抢的，他的纺织工厂是被日本人给炸了，啊，他在大连还有一个那个时代的大豪宅啊，大别墅啊，是我的外祖父跟曾外祖父，我据说好像是每人出了10000000，盖了一间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有多大？49年之后，啊，当时这些无主的房子就是谁占的就是谁的，谁住进去就是谁的。我们那个房子后来住了20多户人家，有20多户人家住在我们那个房子里。其实当时就只有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跟我大舅三口人住在那个房子，后来住了20多户人家。你想那个房子有多大？啊，这是当年的这些豪宅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是因为我的外祖母得罪了日本人，他咒骂日本人，后来日本人就派了宪兵队要连夜抓他们全家，要灭门，要杀他们，所以他是连夜逃难，就带了所有能带的东西，连夜从大连就逃回了老家山东烟台，啊，那结果他的那些家产，我的外祖父很喜欢古董啊，所以他家里有大量的古董字画。啊，我的外祖母后来告诉我，他说什么唐宋八大家呀、郑板桥啊、什么刘墉啊，这些出名的这些，说是家里什么都有，唐朝的花瓶啊，什么都有。那结果49年之后呢，这个外祖父就被定为资本家，就被抄家，啊，这个就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你看，我常常想起我外祖父，我就觉得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课，啊，就是你可以去追求。你可以去赚钱，你可以去买所有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去拼命的去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足，可是这些东西它要没有就没有了，说失去就失去了，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这种这个钱财啊，可以像鹰长了翅膀一样向天飞去，啊，所以钱财，为什么我昨天就讲，人拥有的越多你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害怕失去。你拥有的多，一大堆的人都得盯着，想要掠夺你，想要抢夺你，啊，所有的这种全部都没有了，啊，一样都没留下来。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不识货，去那个老爷家的那个老房子，我玩儿还能找得出来翡翠的什么帽坠儿，还有什么红木的什么盒子，还有这种铜钱儿，哎，这种小东西都没了，都丢没有了啊！我妈妈小时候拿着姥姥的什么红宝石的金戒指。当玩具玩一圈回来就没有了，姥姥也不知道，不在乎，有的是，没了就没了，啊，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真的，金钱可以长着翅膀向天飞去，啊，所以其实后来我的外祖母心中也有苦毒，我妈妈也是，哎，我们当年的生活怎么样？我也被他们影响了，觉得你看这个，我们所有东西都被抢走了，啊，后来师母就跟我讲说，老公，你感谢上帝，你要是你们家还这么有钱，你要还是个富四代啊。所以你看中国人说的真好，富不过三代，真是富不过三代，啊，他说你要还是个富四代，你们家不会信主的，你们家也不会出好几个传道人，啊，感谢上帝，这些东西没有，可是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啊，我即使有这些东西又怎么样，有一天 没有人把你夺走，但是死亡会把这一切都夺走，我们一样都拿不去。而且你觉得拥有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能解决你人生的难题？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讲一句话特别有哲理性，他说穷人的难处很容易解决，富人的难处很难解决。为什么？因为穷人的难处用钱就能解决，有钱人的难处钱已经解决不了。那谁能解决？除了上帝，那位超越的上帝，没有人真的能解决我们人生的难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问题都是钱搞出来的，很多的问题都是钱所带来的纷争带来的那种罪性的可怕。所以这就是生活的这种无力感。你以为你很成功，你以为你在追求你该追求的东西，其实那不过是一个世界的潮流，魔鬼对你的诱骗而已。魔鬼就是用这个东西好像一个诱饵一样勾住我们，以至于让我们随流失去，让我们跟着世界的潮流，最后走到那个永远的灭亡。我们所有人生赚取的这一切，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人生最根本的黑暗，生老病死通通不是钱能解决。除了那位掌管生命掌管死亡的神，没有谁能够真的解决我们人生真正的需要。所以生活的无力感只有去依靠这位上帝的拯救。然后这段经文里面还讲到的第三种的我们人生的无力感，就是面对魔鬼，面对邪灵。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啊，这个不信主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讲到这个灵界的东西的时候，它是超越人的理性的啊。很多的人，特别我们北美的华人，其实是一群特别理性的人。理性的人什么特点？理性的人只相信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他不相信眼睛看不到的，或者没办法用实验用化学公式推理出来的东西。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很难相信？因为它超越你的理性。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超越理性的灵性的世界，一个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圣经说神是个灵。什么叫灵？灵是肉眼看不见的。有上帝，有天使，有魔鬼邪灵。那人死了以后呢？灵魂，你看吗？人死了以后的灵魂也是一个灵的概念。所谓的灵，它就是超越肉体的，超越三维的，是我们人用理性用肉眼无法认知的。所以它挑战的是你的信心，因为它超越了你的理性。但是弟兄姊妹，你去想象一下，什么叫做理性？理性是我们是建基于我们的科学知识、学问、认知、思考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认知世界的工具，研究世界的工具。理性并不是不好的，我们基督徒并不反理性，我们可以利用理性来研究这个世界，来研究圣经，来研究信仰。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你必须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人必须承认理性的有限性。凡是那种认为合乎我理性的我就相信，不合我理性的我拒绝相信，他恰恰是最不理性的人。其实人生的态度跟信仰的态度是一样的，叫做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承认我有限，我知道的有限，我的理性有限，我的认知有限，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的东西远比我知道的东西更多。所以其实人的理性的认知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成长拓展的过程当中。灵的世界是我们理性认知的一个盲点，仅此而已，并不是它不存在。这就好像这个对爱因斯坦来，今天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量子纠缠，大家听过这个名词吧？量子纠缠理论。你要知道这个量子纠缠理论当年它也超越了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最聪明的大脑爱因斯坦的认知，他的理性也不认可。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实验，到了这个年代这个时代，科学家就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按照量子纠缠的这个理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很有可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是个虚幻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那个真实的灵性的世界或者精神的世界的一个投影而已。灵的世界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这是科学家所告诉我的，这可不是神学家这牧师所说的。那你觉得你能够相信吗？科学家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世界人对整个宇宙的认知你知道有多少吗？只有5%，不超过5%。人对整个的宇宙的认知不超过5%。换句话说，这个世界95%是人根本就不知道。在这95%人的未知的世界当中，27%叫做暗物质，68%叫做暗能量。什么叫做暗呢？暗物质、暗能量，就是它是被隐藏的，是我们人无法透过智慧、理性去认识到它。所以你去看弟兄姊妹，全人类也不过对这个世界才了解5%。你别以为全人类知道5%，你就知道5%。对于我们这些无论你是无知的小民还是有学问的小民来讲，可能你也就知道个1%、2%，不超过3%。换句话说，这个世界98%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知道2%而已。上帝的认知，你对上帝的认知，关于上帝的事就隐藏在那98%里面。所以一个只知道2%的人，你凭什么去否认那98%的存在？只是你不认知而已，并不是它不存在。所以当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理性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不是靠理性，是靠什么？靠信心。所以你看这段圣经最后告诉我们说，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的恩典，他要救我们，但是你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信心是超越你的理性的，因为你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你的信心可以超越有限，连接上帝的无限。所以对这个理性的认知呢，对我来讲呢，我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其实是从小就对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很感兴趣。我从小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家里的人是喜欢算命穷算命富烧香我们家本来是富，后来穷了，很穷很穷了。那穷怎么办？就算命所以我从小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算命能算得准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所以我从小就对那个肉眼看不到的世界感兴趣。我从10几岁就开始研究那个世界所以到了我大概10几20岁的时候呢，我就会算命我就20多岁我就会摆风水我会通灵，会交鬼如果我以前记得我在你们当中也分享过我会看人的手相，我能看出你隐藏的秘密我也能够用风水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我知道怎么招财，知道怎么招人气，知道怎么招桃花我甚至都知道怎么用风水能够帮一个人出国我也知道怎么用风水去害人，我能够让我偷偷在你家里摆一点什么东西，我能够让你出门就被车撞，天天有事，我能够害死你。不要以为你们看到的那些轻功戏那些什么扎小人咒，它都是有那个现实的基础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你看东北的出马什么这个风水这个什么降头这些什么泰国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些养小鬼这些所有的这个香港呢叫做散打神打台湾的鸡童等等等等，背后是异曲同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看的都是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理论体系，不同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之所以那么可怕，那么不可思议，那么灵验，都是因为人用一些方法在把那个灵界的力量带到了现实的世界当中。其实背后是一个魔鬼在利用人来捆绑的。你知道中国人的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在乎真神假神，我们在乎的是什么？灵不灵。我们不在乎真不真，我们只在乎灵不灵。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这个东西能不能让我心想事成？你知道吗？我们要的是灵， 魔鬼要的也是饼，我们要的是灵宴，魔鬼要的是我们的灵魂。魔鬼就是用这些灵宴，用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用这些异能，好像一个诱饵，一个鱼饵勾住我们，要把我们的灵魂带到地狱，带到永远的灭亡里。其实我们是在用我们的永恒和魔鬼交换今世这一点点的好处啊。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个其实被魔鬼欺骗了，被他勾住了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摆风水的时候，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效果啊。我用风水来招聚人气啊，因为我是做那个服装生意的嘛，我在一个大商场里开一个品牌专卖店，所以我第一天摆风水的时候，我就能够把我们那个楼层的所有的客源都招到我的店里去啊。我周围的那些店那天几乎没有生意，没有客人啊，有几家店是连一件衣服都卖不掉，只有我的店是从早到晚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我的服务员忙不过来，别的店的服务员都没有事干，都站在我的店门口往里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不能理解，所有的人气全部只聚在我一个人的店里，我知道怎么用风水能做到这一切。所以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我，我以为自己很厉害，我以为自己很有能力，我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我真的以为自己是鱼半仙，其实我是一个被魔鬼欺骗，被魔鬼捆绑的人。弟兄姊妹，这段圣经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些在悖逆之子当中运行的邪灵。你不要以为啊，只有好像我们这种人啊，这才叫做这个被魔鬼捆绑的。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上帝的阵营，一个是魔鬼的阵营，一个是光明的阵营，一个是黑暗的阵营。你不是活在上帝的里面，你就是活在魔鬼的里面，你不是活在光明的阵营里面，你就是活在黑暗的阵营里面。你别管你信什么，魔鬼不在乎你信什么，你信权力也好，信金钱也好，信观音也好，信妈祖也好，信黄大仙也好，你信什么都行，你只要不信耶稣，信什么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地狱，都是在魔鬼的黑暗的掌控底下啊！只有信耶稣的人是活在上帝的里面，是活在那个上帝的光明的阵营当中，我们未来人生是进入到永恒，进入到天堂的。除此以外，无论你信什么，无论你跟从什么，无论你追求什么，只要你不信耶稣，不跟从神，你最后的结局都是地狱，没有区别，殊途同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玄学啊，宗教，世界的潮流，这种享受富足啊，这种人的罪性里面对于我们的捆绑，他最后就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有一天当死亡来到你的时候，然后把你带到地狱，带到永远的灭亡当中。只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人生的归宿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啊，这个时代真的很多的灾难，很多很多的灾难，每一次当灾难发生，很多的生命失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在网上有很多祷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祷词常常讲说啊，这个天堂没有车来车往，天堂没有癌症，天堂没有眼泪，天堂没有新冠等等等等，你没有看过网上很多人这么写啊？但是我告诉你哦，说这种话的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不信耶稣的人却宁肯信天堂，不相信神的人却相信有一个天堂，为什么？你们想过吗？因为如果没有天堂的存在，人无力面对恐怖的死亡。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咒诅，最大的黑暗，最大的绝望。如果没有天堂，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最深的绝望，最深的黑暗，没有看不到一点点的亮光。只有天堂才能安慰人面对死亡的那种绝望的心。但是天堂不是一个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你凭什么认为人死了以后都去天堂？你凭什么认为好做好人做好事就能去天堂？ 你凭什么认为我想去天堂我就能去天堂？那是不可能的。天堂是什么地方？天堂是上帝的地方，是有上帝同在的地方。那就好像去我家里，你如果要去我家，那你也要尊重我吧，你是要按照我的规则吧。我的规则很低，进门脱鞋就好，进门请脱鞋，换上拖鞋，要不然那都是我的工作，我要打扫卫生，请进门脱鞋，谁我都欢迎，对吧？那就是这么个规则嘛。你非说我就得穿着那个雪鞋，那踩了你的鞋，我就得搁你家踩几脚，我认为我有权进去，对不起，我不给你开门，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天堂也是一样，上帝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说好人就能去天堂。你要好到什么程度才能去天堂呢？什么叫好人？好人没有恶吗？好人这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吗？你凭什么说人死了以后都去天堂？没有，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规则，借着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能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很简单，去到天堂唯靠耶稣，唯有借着耶稣才能去到神那个地方去。只有天堂，只有上帝的同在，只有神的拯救，才能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从这种无力自救的世界的潮流，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否则我们人这个有限的人是无力自救的，我们既无力面对罪和罪所带来的人生的痛苦带来的死亡，我们也无力去对抗一个这样的邪恶的世界的潮流，这个追求富足追求虚幻的泡影的世界的潮流。我们更不是魔鬼的对手，你可能看不见他，但是他在背后操控你的人生，诱惑你，攻击你，苦害你。只有上帝能够败坏魔鬼的作为，能够保护你脱离黑暗的权势，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拯救，唯有耶稣，唯有耶稣的拯救。因为他爱我们，他在爱中使我们得救，他在爱中为我们做了十字架上的替罪羊，又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说他可以战胜死亡，生死都在耶稣的手里。所以信耶稣跟从他的生有他的祝福，死他带我们跨越死亡之门，进到天堂，进到永恒的美好当中。除此以外我们再无拯救，再无盼望，再也不会有生命的光。我自己真正信主呢，是因为我看了冯秉成牧师的那个，当年好多年前他有一套15张专辑的这个 DVD， 从科学讲信仰，特别他讲到最后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最后的一张专辑是他讲他自己信主的见证，他其中讲了一个故事，很深的触动了我。啊，那个时候冯秉成，你们知道谁是冯秉成吗？就是那个写那个游子吟的李成博士啊，大家也为他祷告，冯牧师应该也差不多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了啊，他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年纪也很大了，啊，就是也是恩待他，扶持他。啊，那么他就讲到他当年刚刚移民去到美国的时候呢。他特别需要一份工作，啊，但是呢，他的专业其实跟那个工作呢不太对口，啊，所以他很多人想得到那个工作，所以他基本是没什么机会的。可是他刚去美国，特别需要有一份工作能够活下来，啊，那就他在去面试的头一天的晚上呢，他的邻居是一对夫妻，是基督徒，他们就说：“冯秉成，我们为你祷告吧。”他们就为他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呢？他说：“上帝啊，求你把金色的光洒满冯秉成前面的人生道路。”那结果第二天，这个冯秉成就讲，他说：“当我开着那个我那辆拖车，啊，去到那个公司要去面试的路上，他说我真的见到了我一生绝无仅有的一个奇异的景象。他说真的是金色的光洒满他的车子，洒满他前面的道路。他就真的在这个光中一直的开到了那个公司。”结果最后神迹的得到了那份工作。你知道当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我的心特别是触动，突然那一幅 光的场景让我觉得信仰何等的美好。因为我意识到其实我的人生有很多的黑暗，我年轻的时候很骄傲，很败坏，很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当我突然看见上帝的光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人生有几大黑暗一直在捆绑着我，我根本无法去救自己脱离这个黑暗。我人生第一大的黑暗就是罪性的黑暗，我知道我很大的罪性，我知道我很败坏，我知道我去做的那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你知道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到一个程度啊，我听到外面那个有那个警车的声音，就那个声音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的，我不知道我是被人举报了，我不知道我做了哪件坏事暴露了。那你说多可怕，这是我20多岁的那个时候的我，背地里做了好多坏事，表面上就是每天都是西装领带啊，头发梳的白，一看就是个正人君子，背地里净做坏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都，我自己都憎恶年轻，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坏，我自己都知道我不该去做那些事，但是我控制不住我里面的罪性，我真的是在那种吃喝嫖赌当中去堕落，我完全没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什么是善，但是我行不出来，我知道我不该去做，可是我里面的那个私欲，那个欲望却驱使着我不断地去放纵自己。所以我看到这是我人生第一大的黑暗，罪所带来的黑暗。第二大的黑暗是什么？就是这个灵性的黑暗。你不要以为我好像我很有能力，我年轻的时候被人称作鱼半仙，我跟你讲，做这种事的人是非常害怕的，很恐惧，因为稍有不慎啊，今天的用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反噬，听过这个词吗？包括我现在我做牧师，其实我有时候会去救那些啊什么东北的那个出马被反噬了的，这些给他们赶鬼去救他们啊，是很危险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包括以前练气功的时候走火入魔啊，这些我教鬼被鬼附，就是这些事情实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黑暗，一个灵界的黑暗。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活在一种非常危险的被这个黑暗的灵界所捆绑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以为我在利用他们，其实是他们在利用我，我以为我得着了能力，其实是他们在抓住了我，得着了我的灵魂。我自己知道那是一种很深的黑暗，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不可能得救。还有人生第三种的黑暗，就是人生的失败，人生各种的挑战。我年轻的时候特骄傲啊，我夸下海口说，像我这样的人，你就把我扔到沙漠里面，我也能造起一片绿洲。我后来去年听师母讲到，师母说我年轻的时候好骄傲的，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把我扔到沙漠里，我也能造出一片绿洲。我跟他说，我说老婆你年轻也这么说，他说是啊。哎呀，我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说两个骄傲的人碰到一起了，活该就这被磨。感谢上帝，要不这样我们俩就不能今天做牧师啊。很骄傲，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我的这个一生当中啊，没有背景，我爸爸不是李刚，什么刚也不是啊，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一个年轻人，你的能力再强，你的口才再好，你再聪明，你的头顶上有无数你无法突破的天花板。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你承认不承认，弟兄姊妹？太多的你，而且你越有能力，越多的人在背后搞你，你越触犯了人家的利益，越多的人要把你踩死，要你的命。这个世界的这种黑暗，这个人生的这些艰难意外，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以外，我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办法。真的是被社会毒打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多么软弱，自己多么有限。没有上帝，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只小蚂蚁。你自己以为你是大象，其实是虚假的假象。人永远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强大。可是，上帝是光。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其实是出自约翰福音8:12，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只有耶稣这个光才能照亮我人生一切的黑暗。谁不需要光呢？谁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呢？谁不需要神的祝福呢？有什么比得着上帝更美好的呢？人生可以追求很多，但是你无论拥有多少，你没有神，没有上帝的拯救，没有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因为苦难，因为死亡，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坏人，这个世界太多的风浪，会把你所有引以为荣的一切全数夺去。一场新冠的疫情足以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一场经济危机足以把你这么多年积累所有的财富全部夺去，死亡足以把你一生的荣耀尽数毁灭。除了耶稣别无拯救，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光照我们黑暗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亲自做了我们的光。耶稣基督，你从高天而来，要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的一生面对着罪的咒诅，面对着世界对我们的裹挟，面对着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和苦害，我们无力自救。但是感谢你，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让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我们可以得生命，可以得拯救，可以得永生，可以得到一切属天的祝福，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只要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心里，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恩典。愿主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凭信蒙恩，凭信得救，凭信得着永恒的生命，凭信活在你的光中。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谁还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你绝对需要光，你绝对需要耶稣的拯救，你绝对需要这人生最美的祝福。如果你现在承认说，我也要耶稣来救我，我也要上帝来祝福我，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有没有人？感谢主，我看到，好，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啊，还有吗？还有没有？感谢神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勇敢地做一个决定，我今天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抓住耶稣的拯救，我要让上帝祝福我，我要活在神的光中，你就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感谢神。还有吗？还有没有？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起立哈，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有没有同工上来跟我一起唱？来来，一起来带着他们来。我相信他。 我现在想邀请刚刚举手的这几位走到前面来，我想拉着你们的手来为你们祷告，来为你们祝福。我们现在掌声来欢迎刚刚举手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他们祷告，来为他们祝福，来站到我的身边。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在你的身边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到他的身边，鼓励他，邀请他一起走到前面来领受着最美的恩典，最美的祝福。你可以陪着他走到前面去鼓励他，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感谢主，我们继续这个歌声，我们继续不要停。还有没有人愿意勇敢地走到前面来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耶稣爱你，他要救你，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你。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最美的恩典，来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现在不是基督徒，勇敢地走到前面来？你不是基督徒的，请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来领受这最美的恩典。我们感谢神，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耶稣爱你，耶稣的光要照亮你的人生。我们在座还有没有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勇敢地来到前面，来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来到上帝的面前，抓住耶稣，抓住他的拯救，抓住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爱，接受他的爱，让你一生成为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成为一个被耶稣所拯救的人，成为一个被神所光照的人，让你和你的家未来的人生越来越美好，直到永远的福分，永远神的恩典当中。还有没有人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来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还有没有？还有吗？让你走在这天上的光中，你的路越走越光，一生活在神最美的恩典、祝福和拯救当中。还有没有？我们最后一次，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祷告了。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好，我问最后一次，如果现在还没有人走到上面的话，我们就要开始祷告了。还有吗？
还有没有？还有吗？还有没有多一个？还有没有多一个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最美的礼物。好，好，那么我们就拉着手，好吗？来，我们所有人一起拉着手，感谢神。拉着手，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我们低下头，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来做一个觉知信耶稣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起出声，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的爱，
在你的爱中我承认，
在你的爱中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上帝的儿子，
却为我来到这个世界，
却为我来到这个世界，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做了我的替罪羊，
做了我的替罪羊，
你也死后三天复活，
你也死后三天复活，
给我带来永生的盼望，
给我带来永生的盼望，
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罪，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
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一生跟随你，
我愿一生跟随你，
我这样恭敬的祷告，
我这样恭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程序往下继续啊，下面是奉献，我们先来为奉献做个简单的祷告啊，我们一起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真是要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的一切都是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给了我们阳光，给了我们空气，给了我们水，让我们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能够来 感受主你伟大的创造，你伟大的爱，你无私的爱。主，我们把今天我们的一部分奉献献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用在你的福音的施工上面，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简单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下面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两背诵两遍。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好，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感恩与代祷，我就讲几个重点，剩下的大家弟兄姐妹去看周报。第一个，我们就是感谢神能够保守我们这次的夏令营，直到现在能够顺利的进行。大家弟兄姐妹就是像于斌牧师讲的，我们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活不同居，我们要感谢神。然后第二个要感谢的就是谢谢于斌牧师这两天带来的这个信息分享，求神继续的祝福他在这个远东广播的中心的侍奉，我纪念他的辛苦。然后就是加斯报告里面，我们大家要注意，就是在23号，就是下23号，就是长老会他们。